第五十九课，认识圣经。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我们满心感恩。哦，主啊，我们败坏的人类，哦主，我们没有可能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哦主啊，你把你的儿子差遣下来，哦主啊，完成救法，使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但是主啊，但是你完成救法，如果不借着圣经，没有你自己的话语，没有你自己的启示，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也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救恩。主，我们谢谢主，所以我们求你，哦主啊，让我们来认识圣经。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怎样来认识圣经。愿主自己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愿主自己引导带领，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信靠、接受、肯定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以及神的话语圣经。我们信，信什么？我们信独一的真神和耶稣基督，我们怎么会信？事实上也是从圣经里面来启示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信对了？所以信心的确据，第一也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但是这信心经过试炼，在怎样在我们整个的试炼过程当中，也是神的话在不断的扶持、安慰、鼓励我们。所以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特别的书，是一本实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本书。有许多名人讲过圣经是怎么样，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什么呢？
孙中山先生，圣经能告诉我当走的路。英国哲学家培根，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牛顿，圣经为至高无上的哲理，远非世俗的历史可比拟。爱迪生，圣经的宝训乃人类行为最崇高且伟大的规范，只是人生道路。林肯，圣经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借着救主耶稣赐给人类最大的福祉。歌德，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而雄厚的资源，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拿破仑，圣经里有无穷的宝藏，是无上的宝训，有奥秘的力量，顺之者生，逆之者亡。杰弗逊，精读圣经可以造就更好的公民、更好的父亲和丈夫。基督信仰是最省钱的国防。法学家甘德，圣经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且能救治人类的病态，是一本权威最高、感人最深的书。
法国的文豪雨果，他曾经说过，英国有两本书，一本就是莎士比亚，一本是圣经。他说英国创造莎士比亚，而圣经创造了英国。那么怎么好像大家把圣经是看成这么独特的书呢？因为圣经它本身是神所启示的。所以今天全世界啊，有十亿以上的人，他们是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精神粮食。其实未必他们真的是说借着圣经得到生命，还未必，但是他作为他精神安慰。圣经已经译成180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所以长期以来圣经一直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书、最畅销的书啊！一年在全世界基本上是有3000万本以上来那个印刷的。所以这是这么一个特别的书，但是在历史历代以来也是受逼迫最大的书。 我们说在主耶稣以后300年的时候，罗马皇帝他用各种的方法，他要想除灭圣经，要将圣经那个看圣经的人一一都要把它收出来，来残酷杀害。在罗马所管辖的各地，罗马皇帝就命令说，把圣经丢在地上啊，你要一定要采，你如果不肯采，就是杀，就是这样的。有这么这个情况，这是在公元300年这样的时候。但是虽然是这样，到公元325年，康斯坦坦丁王他又来。在第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又遵从圣经的绝对权威，神永远是得胜的。过了几百年，天主教领导那个罗马的时候呢，教皇和神父呢又来同样来逼迫圣经，他们看读圣经的人，要搜查读圣经的人，比看比监狱的罪狱卒了来看守囚犯还要厉害。我们来讲几个见证。
神父反对读经，天主教中有一种异教徒裁判会，又邪恶又残忍，那会专查存有圣经及读圣经的人姓名地址，查到之后一声不响，就在夜静时候呼来捉拿他们，下在土牢里面，利用各种飞行拷打他们，或用烧红的钳子夹肉，或把他们吊在空中，下面用火烤脚，迫使他们不读圣经，并且供出其他读圣经的人，如果不听，即用严刑致死。有的用木板把信徒夹在中间，又用锯锯死；有的把信徒全身浇上蜡油，用火点燃，放在花园里面，当作蜡烛使用。有时把死尸与信徒鼻对鼻、眼对眼捆在一起，而使信徒不堪其苦，供出其他同伴。天主教皇与神父这样反对人民自行阅读圣经，理由很简单，因为圣经能告诉信徒他们的教训与行为是不合圣经的。
好，
法国有一爱慕圣经的家庭，他们宁愿丢掉家业，但是不愿丢掉圣经。可是圣经假若保存不够严密，就会被人搜去，还要定罪。如果把它埋在地下，又怕受潮；藏在墙里，又嫌拿出不便。他就想了一个顶好的法子，把圣经放在凳子底板底下，再用一块抽板把它盖住，外面看来如同平常凳子，若把凳子翻过来拉开抽板，即可阅读。抽板盖好，再将凳子翻过来，便可当作座位。如此既查不出来，又可天天阅读。他把凳子随便放在屋子里面，亲人随便坐在上面。一天，天主教的神父来到他的家中搜查圣经，天主教不许信徒读圣经，找遍各处没有找到，找的时间长了，神父就毫不介意地坐在那张神秘的凳子上，不断思想圣经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后来这家人听说美国可以自由读圣经敬拜神，便带着圣经和妻子搬到美国去了。
还有
这本圣经现在斯克伯先生手中，他是从他祖母那里遗留下来的。当他祖母在欧洲时，罗马教皇颁布一条命令，凡人民所有的圣经必须交给神父一起烧毁，如不照办，全家性命难保。神父挨家搜查，一天查到斯克伯祖母家里，可巧是烘面包的日子。祖母一听神父来了，连忙把他的宝贝圣经用面糊包裹起来，和其他的真面包一起放在炉中烘烤。神父找得满头大汗都找不着，神父走了，他把圣经从炉中取出，却无丝毫损坏。后来迁居美洲，便将圣经从欧洲传到美国去了。
好，我们看见说，纵然大家那个罗马教皇是这样的禁止人接近圣经，但是圣经还 就是这样被保存下来。他们要把圣经烧掉，要残害基督徒，甚至于他们有把啊看圣经的基督徒五十个一捆把它丢到海里去都有，也有把看圣经的基督徒啊堆在一个房子里面，外面把火柴那个木板啊都堆满了，就点火把里面烧死。他们就是这样，但是圣经还是奇妙的被保存下来。到了公元1500年的时候，后来马丁路德他就看出教皇这样的做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坚决呢他就是要去把圣经翻译出来，
叫人公开阅读，使人知道神到底是怎么说的。所以有许多爱好真理的信徒便脱离了天主教而成为基督徒。因此当时罗马的天主教监督大大发怒，急忙报告教皇说，他们所受到种种纠纷的原因都是从圣经引起的，而唯一阻止信徒脱离天主教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阅读圣经，如果仍旧允许他们读圣经，就无法阻止他们明白真道，分辨真伪了。这是神父所说的真实口供。今天仍旧不少在南非洲和西藏蒙古一带常常发生传教士被杀的事情。非洲有一个小岛，在岛上居住的人信奉异教，后来有一位传教士把圣经用他们当地的土话翻译出来教导土人阅读，因此有许多土人都信了主。但是那个岛的女王却非常反对这件事，她把教士赶走，竭力除灭圣经，把岛中所有的信徒都下在监里，用各种方法叫他们抛弃圣经，仍旧转信异教。女王叫士兵把基督徒吊在高而陡的山崖间，士兵一手拿着刀子，一手拿着女王特赦的命令，向基督徒说，你愿意放弃圣经而得到生命吗？基督徒回答说，永不。于是那锋利无比的刀立刻割断了那绳子，信徒便从悬崖落下，粉身碎骨。他们宁可舍弃他们的性命，却不愿意放弃圣经。
当圣经在欧洲被禁止的时候，那有一些改革的基督徒呢，为了方便印刷圣经呢，他们住到冰天雪地深山里面去，或者住到坟墓那个地区里面。他们传播圣经的方法是很令人佩服的，他们以小贩的身份上到各个地方去做小买卖，到小买卖一有机会就给人家谈信仰，谈到信仰呢，那么就问人家你要不要看圣经，有看圣经的有钱就买，没有钱的就送就送给他们。所以在圣经受逼迫的时候，还是有无数的圣经可以传到人的手中。那么虽然他们因为被捉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他们宁愿顺服神也不肯顺服人，因为圣经的真理对人说太重要了。神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一个的非洲的黑奴叫做亚寨，这个亚寨他本来是非洲的黑奴，那么给一个拐子呢把他拐去，意思要把他卖到古巴去，但是在半路的时候呢又给一个英国军舰呢给他拦住了，因此他们就收养他，给他去到最后给他去念书念神学院，到最后他把圣经带回到非洲去。所以神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实在非常的感恩。
美国著名的无神派英格索曾经高举着圣经说，在15年之中我要把这本书送到安乐市太平间去。15年过了，英格索进入了安乐市，圣经仍是活着。法国无神派华尔泰说，100年后圣经必成一本过时而被遗忘的书，只能在古物陈列所找得着。可是100年之后，华尔泰的一所房子被日内瓦圣经会所购买，大量印发圣经，而最近华氏的著作属于某图书馆的共92本直售出，一共只卖了2元。
我们感谢主，天地万物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这个我们说在历世历代圣经遭受到 很多逼迫，但是终于被保存。我们现在看一看，在1966年啊，我们国家文革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呢就要大烧圣经，一声令下说要24小时把圣经全部都烧毁，啊，到家家户户都去搜查，要消灭圣经。其中出现了很多感人的见证，有人要将圣经呢摆在煤球堆里面，大家要搜查嘛，红卫兵敲门把圣经拿出来啊，大家要搜查。那么有的人把这个摆在这里，又摆在那里。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的，没有塑料纸的，所以呢，有人就把那个报纸啊，用柏油把它涂了以后呢，那么就把圣经包起来，意思是说防潮。那么这样的包一包又一包，包好就摆在地板底下啊，就有各种各种的。那么有一位老弟兄，我认得一位老弟兄，当人家要把他圣经啊，红卫兵要把他圣经拿出去的时候，他就抱着圣经不肯给他拿，结果他们就把他拖到把他连人那个头啊给他浸在火里面啊，你既然圣经不肯烧，就给你烧，把你人就浸在火里面烧啊。我认得有一个医学院的那个医疗系主任的一个妻子，当那个红卫兵把圣经给他拿去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他就抱着这个圣经，他们也就是把他拖，他就说他一边哭一边拖，圣经就是我的命，圣经就是我的命啊，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那么我们感谢主，无论如何圣经就是偷偷的被保存，但是保存到底是比较少。所以那一个时候，在1966年，大学第一年毕业是42块，第二年是48块，以后就变成60块。而一本圣经要卖到多少钱？70几块。但是就是70几块，人也要买，要买。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命。在新疆，有一位弟兄，他是做采购员的。那么在新疆那边，听说有一本圣经，他们就把这个圣经啊，把它拆开来，分成几部分，比方说旧约摩西5卷一部分，历史书一部分，先知书一部分，诗歌智慧书一部分，或者新约，分成各部分。因为他是采购嘛，所以他会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呢，因此呢，今天呢，他就把这一部分给你，放在比方说第一个地方。把这部分放在第二个地方，以后因为他是采购嘛，所以他到处跑嘛，就肯帮助大家交换圣经，各种各样的。那个时候在河南有一个医生，他把圣经从头到尾抄了2遍。我想弟兄姊妹，这是很不容易的啊。那个要说抄写圣经摘录啊，那就不要说了。有的人小小本的啊，圣经摘录啊，有的人有些大一点的圣经摘录，大家就是把我所记得的圣经啊，都把它抄下来。为什么？因为不抄下来就等着怕忘记了，那么所以会背的又把它抄下来背。哎呀，弟兄姊妹，渴慕圣经像什么？我曾经在农村里看见过，在那个屋顶上有一个鸟窝，鸟窝里面的小鸟啊，张着嘴巴，等它妈妈呢，到外面去拿食物给它吃。我觉得那一个时候，大家对圣经的饥渴，就是像鸟窝，就是像鸟窝这一群小鸟一样。大家嘴巴张着，真的，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体会，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那是因为没有这个话。在那一个时候，我们真不能想象，偶尔大家有一点点的机会啊，得到一两本圣经或者怎么样啊，农村弟兄姊妹一听见啊，好，不得了了， 那大家就到城市要去拿了。如果他们拿不到，他们就会哭啊。他们说在我们后面跟了多少千多少万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那里都没有输啊。哎呀，大家哦，饥渴饥渴饥渴，我们非常的感恩。虽然红卫兵要把圣经说全部都烧光，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感谢主，在2007年12月，中国基督教来开一个圣经印刷5000万本庆典，在南京举行这个庆典。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圣经基本上每年至少要印300万本。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神是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我们感谢主，神叫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按人说绝了，没有圣经了啊，甚至那个时候在基础路线的时候要讲圣经是毒素啊，你不能够信，你不可以信。真的有太多太多这样宝贵的见证。我们的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神。弟兄姊妹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跟从谁呢？主自己圣经就是永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跟从谁呢？虽然历世历代在世界各地啊，都要逼迫圣经，要烧圣经，不允许圣经保留，但是奇妙的主，今天圣经保留到现在，现在保留到现在还不够。每年这个我在网站上看的数字我不知道， 我只是仅供大家参考，每年还要印3000万本以上。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真的，不管是世界各地，不管曾经在我们中国发生的事，但是主永远得胜。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涵盖内容。我们今天呢要将涵盖的内容全部要读，一边读我一边再稍微解释一下。好，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73页第14行到175页倒数第4行，简体字增订版158页第17行到160页第16行，全本书2007年电子版64页第24行到65页第12行。圣经，认识圣经。一、圣经的绝对权威。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是基督徒信仰唯一的根据，是信徒生活最高以及最后的权威和准则。除了圣经以外，我们基督徒绝不能以任何人的著作作为我们信仰权威。圣经之所以是最高权威，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而神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真神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是，圣经为什么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刚刚说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是因为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圣经它的记录是绝对的真实，所以圣经它里面所写的它的智慧深奥是绝对的，所以他所讲的伦理道德也是绝对的，而他对人世人的影响，对人生命的影响也是绝对的。因为他神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世界上的人可以改变，世界上的人可以今天讲讲明天变变，他为什么？因为人是不完全的，而我们的神是绝对完全的主，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会说今天那个东西不够，或者随着你的时代改变，所以我今天再修修改改，他不需要。所谓绝对完全，就是他没有，不需要更改，他不需要更改，所以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好，
任何异端邪说都是从攻击圣经的绝对权威开始，所以无论是异端如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会、圣灵学校、东方闪电派的经书，或是其他宗教的著作，如佛经、回教经书以及其他任何宗教经书等，或任何人的理论，无论是哲学、科学、政治、教育等等，绝不能作为我们信仰的依据。主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的拒绝任何违背圣经真理原则的著作、教导、话语、启示来作为我们信仰的权威和依据，那是敌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太重要了，弟兄姊妹，现在外面有很多异端邪说，我们说历世历代以来啊，撒旦想尽办法要消灭圣经，像吼叫的狮子，他要消灭，把你捆了，把你杀了，要你踩在圣经上，要你承认圣经是毒书，这是外面的。但是在里面，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就要讲好东方闪电派，他说圣经是老黄历，是过时了。他是怎么样的？他是觉得可利用圣经的部分，比方说那个女基督，当她来的时候，她就说人子又被这时代拒绝，又被这时代拒绝，她就利用这句话说，所以你们拒绝我呀，这是她利用圣经。但是等到我们说耶稣没有第二次道成肉身，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法，他又说哎，这都是过时的啊，神是长新不旧的，他是长新不旧，意思是说永远都是新的不旧的，这是都是过去的，他这样讲。所以东方闪电派他就是要可以利用圣经，他就讲圣经，圣灵学校也一样的，他就是啊，圣灵学校他们很会那个叶秉胜很会读圣经，讲啊会背，但是到后来他不需要把圣经拿出来啊，他就有利于他是的，他就说圣经这样说，不利于他说的，他就开始说了，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得生命。好了，他就变成是基督了，要到他那里得生命。好，但你这里又漏了一句话，漏了哪一句啊？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对，这么重要的、这么宝贝的这一句话又把它漏掉了。所以任何的异端邪说都是从攻击圣经来的。我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甚至那我们要请灵恩派，特别极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们在追求灵恩的时候，不要光追求灵恩，要追求圣灵的能力，要跟圣经是并行。你只追求啊，神感动我怎么说，神感动怎么说，而你不说圣经上怎么说，这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出纰漏的，要出很多纰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请注意，我们神的话我们会很多不懂，我们应该承认不懂，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说不懂我们就变成不通，就变成不对。我可以这样讲，当我从前的刚刚得救的时候，以后我读圣经，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通嘛，这个不通啊，我现在都没有觉得不通。你是不是，你问我我现在都懂了，一样都不懂。我懂得一件事情，神的话绝对没有错，我是不懂，我因为太小了，太幼稚了，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他爱我爱到把儿子都给我，所以他做的都是对的，他讲的也是对的。我现在就是这一点。针对了异端，所有的异端的开始，大家看好了，他都是从攻击圣经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大家都是在攻击圣经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一定要维护圣经的绝对权威， 为着要维护圣经的绝对权威，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好好来认识圣经。我们对神，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好。
二，圣经原稿是绝对无误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是绝对无错误的，指圣经原稿。
好，在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基要派信仰。现在，从前啊，我们算是基要派信仰里面呢，就是很保守，但是现在又分出一个福音派来了。福音派是相信圣经绝对可靠，圣经绝对可靠和圣经绝对无误有什么差别呢？我现在说你这个人很可靠，你是不是没有错误？肯定有错误嘛，对不对？所以比方说福音派他们就认为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这个是神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就有这样。所以请注意，我们是圣经绝对无误，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原文的意思是神呼出来的气，就是神所讲的，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很多人就讲了，圣经什么是神的话呢？圣经也有魔鬼的话，还有驴子的话呀，对不对？还有很多人的话，怎么讲神的话呢？姊妹，你想想看，你是怎么想的？
它都是神感动人写下来的这个事情吗？是指它的作者是神？
是指作者是神的，对，是神手口中呼出来的气，神叫你写下来说驴子讲话，神叫你写下来说魔鬼讲话，天使讲话，但是连这个你要讲什么话，这还是神的话讲，对不对？就是等于相当于一个人说他在台上做报告，在报告里面他可以引用谁讲话谁讲话谁讲话，引用谁讲话的时候，但是那个报告还是他做呀。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吵得不得了，他就是讲圣经明明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话，怎么讲是神的话？我们讲是神的话是说是神讲出来的话，就像比方说我刚刚在讲话，我在讲话，我讲到魔鬼讲话，我讲到驴子讲话，我讲到天使讲话，但这个话的本身还是我在讲呀，你觉得呢？
是，
你能不能再表示一次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呢？
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
就是神要我们，神要告诉人的话。
嗯，
那么这个话里面包括了有魔鬼讲什么，天使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总的还是神在讲话呀，
是，
对不对？
嗯，
神呼出来的一口气里面就有这么多嘛，那这个就是神的气，是神的话。我们指的是指这个，我们不是指说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说是什么，这是神的话，这确实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神所默示的，神呼出来的，神感动了要写出来的话。好，
也即圣经原文的作者受圣灵的感动而写下来的手笔是绝对正确无误，圣经是神通过圣灵感动引导管理作者写下神要他们写的每一点每一话每一字每一句，虽然每位作者的才干出身背景教育性格习惯思想言语等等不同，每位作者虽然都是虔诚爱神敬畏神和顺服神的人，但是人都是不完全的，难免有错的。感谢神，神是绝对完全毫无错误，以他的全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智慧聪明和绝对主权保守和引导每位作者在记录时不发生错误。也就是说，圣经是全能的神管理有错误的人写下无错误的记录，所以圣经是绝对无误的。
是，我们不否定人是错的，所以有很多人说人是有错的呀，怎么会写出没有错的东西呢？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讲， 是不是恰当我不懂，但是我觉得无错误的神借着有错误的人写下无错误的记录，我觉得没有不可能。有一个人讲这一个比喻，他说玛利亚是不是有罪的，
是，
但是他可以生出无罪的耶稣。他讲，我不知道这个例子用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帮助，就是说人是有错的，我们人是有错的，但神的绝对主权，他的大能大力来保守引导你，可以管理你每一个字每一点每一话，来写下他无错误的记录。好，有人就讲了，他说圣经，你看保罗书信，你就能够看出保罗的个性。他说你看约翰的书信啊，约翰本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怎样，后来到约翰一二书，到老年的时候他从拔摩海岛上放逐回来了，他又回到以弗所，他写的约翰一二书的个性啊，他就是充满了爱，你能够完全看出个性的。他说那怎么好像是你说是神管理人写出来的，你怎么想？
他就是管理人所写的东西是内容是出于神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论，我完全相信神完全可以使用你的风格叫你写出他要讲的话，
是，
就是说这连神要管住你的风格要写出他的话，这还是出于神的，这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所以我自己啊，我听见有一个姊妹，她有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她说她有一次圣灵感动她，她说圣灵感动她，叫她写一封信啊给一个传道人。她说当圣灵感动她写出信，她说她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她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呢，当他写给对方以后，那一个人跑过来，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说，谢谢姊妹，你写的信我使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信里面有用红笔圈的地方就是对我帮助的地方。结果他一看就是全封信都是对帮助，但是这一个姊妹后来做见证，他就说我不知道我当时写什么，到底是我要什么，也就是说他自己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经历，在那一个当刻他完全被圣灵管理写下神要他写的东西，虽然写的东西的时候可能神也使用他的风格可能是比较有的人比较刚的，有的人比较柔的，有的人不一样，但是也是神就叫他这样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姊妹的见证就讲到圣经，但是通过姊妹这个见证，我们是能够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可以管理有错误的人写下一段无错误的话，这是姊妹的这样见证，但是我是完全的是这样的相信。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讲圣经绝对无误的啊，圣经是神，我自己个人确实的相信神在感动的时候也运用你的个性，比方说他运用路加，他是医生，所以他写的东西是好像是 一系列，就是做一个完全的人，路加的福音不是完全人嘛，耶稣是完全人，所以他就很符合写耶稣完全人的记录，你说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神用用你做医生，神用用你做什么来写下，比方保罗吧，他因为他是很有学问的，那么神用用他写罗马书啊，就很有哲理的，但神用用他有的才干，用用他的知识，但是神是严格管理他这个知识和才干来写下神要他写的一点一话，所以我们说是圣经绝对无误。我们弟兄姊妹要非常的注意，现在在末后的时代里面，魔鬼可以要逼迫烧掉圣经， 但是现在魔鬼要改掉圣经，这个是非常注意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的人干脆说圣经是不对，那你比较容易知道。但是现在福音派，有些福音派他是说圣经绝对可靠。你去看啊，在海外一些神学院，他的是信仰告白里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他是写圣经是绝对可靠，还是圣经是绝对无误啊？这一点我们要很注意。因为你如果说有一个东西是误的话，那你全，我说一点，你圣经是绝对可靠，你说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是神话，那你为什么其他的约书亚叫日头亭不是神话呢？对不对？那摩西能够过红海为什么不是神话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圣经绝对无误，圣经是有错误的，人在绝对无错误神管理之下来写下无错误的记录。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圣经只是神感动人记录他自己要向人所说的话，而神也运用了你的个性，也运用了你自己所学的智慧才干来给他用来做这些事。
圣经的中心主题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经是一本神爱世人，神为世人预备一条到他面前的道路或说方法的系统完整的启示和记录。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历史的中心，也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旧约是预言、预表，预备人类的救主和救法。四福音，救主来到世上完成救法。从使徒行传开始，使圣灵推行救法。
是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旧约是预言，神预备救法，预言预表啊，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时候，耶稣来到了，使徒行传开始，耶稣已经完成救法，他升天啊，赐下圣灵来，他的耶稣基督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舍去他自己的身体来建立了他自己基督的身体教会啊，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这个房就是教会。到启示录，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法完全的成功，以基督他不但在四福音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升天啊，在整个的书信里面他是坐在天上的主，到启示录他是再来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到主耶稣有一天他要有形有体的带着他复活荣耀的身体，他复活荣耀的身体是会飞来飞去的，是超越时空的，有一天他要有形有体的驾着天上的云下来，他驾着天上的云下来，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切都在十字架，在荣耀的十字架里成就了啊，主永远是我们的主。所以整个圣经的中心，不管圣经的中心里面，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人物，不管是神是人是天使是魔鬼，他的才遇，也不管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外邦人，不管教会，不管圣经讲什么，但是他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再来的王。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真的，世界的一些天空的现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越来越近。但愿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个人里面，让我们警醒等候，让我们殷勤多做主工，我们等候主来，让我们不断的来洁净自己，让我们预备等候羔羊的婚宴。
圣经永远不过时，永远长存。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主的话却不能废去。东方闪电派 以神是长心不救的神，神不持守自己已讲过的话来攻击圣经的权威，这真是无稽之谈。神是永恒的，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在他根本没有昨日今日之分。我们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时间的概念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对神说来天天都是一样的。一个人会改变，一件事会改变，他有新旧之分，如果永不改变的话就根本没有新旧之分。神既是圣洁完全永不改变，所以神的话绝不会因太多或太少或不正确或过时需要改变。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
是的，圣经永远不过时。弟兄姊妹，真的当你得救重生看主的话是那样的宝贵，你今天看仍然宝贵。也许有的人他得救重生就一两年，比方对我个人而论，我1952年到现在我已经有50几年，一样的，而且不过时，不仅是一样，而且越来越甘甜，而且越来越宝贵。而且当你越看圣经的时候就很惭愧的觉得自己实在太无知了，我不懂事情的时候过去我说不通不通，不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说，很多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所谓说圣经的绝对可靠，就当他解释不通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哎呀你不懂得，这个东西已经都过去了。我们承认圣经写作有它的背景和年代，对不对？有它的背景和年代，是这个是有不一样的。你比方我现在讲一句话，你在哥林多教会那一个时候啊，男人有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耻，但是事实上现在有很多地方男人他有长头发他不一定认为他是羞耻。我不说对和错，我不是说和对的，因为我就说这些我们不能不承认是有背景的，对不对？有背景的，但是它里面的真理是绝对绝对不会改变的，绝对是不会改变，所以它不会过时，不能够。当然我们不会一直要求说一定是要啊长头发的短头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最主要的是他的经义的问题。比方说讲长头发短头发，其实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讲到顺服的问题，讲到父权柄的问题。所以神的话他不过时，他永远不过时。所以东方闪电派，我刚刚说不管是东方闪电派也好，是圣灵学校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小异端，我更不要去说了，整个解经是乱解了。那么我们要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觉得圣经为他服务，他觉得跟他一样的他就觉得可以拿来，跟他不一样的他就认为是过时。弟兄姊妹，我再说，圣经绝对无误，既然绝对无误，其实就是绝对不过时。无误有什么可以更改呢？对不对？你现在福音，有些福音派已经，有些神学已经开始讲圣经是绝对可靠，他现在讲得很客气，好像还来一个绝对可靠，但是事实上绝对可靠的背后已经是不可靠了。因为你讲你这个是不错的，那个是错的，那已经是讲到其实都有可能错了，既然是有错当然就过时了。你们懂不懂？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刚刚讲有时代背景不同，有一些事情是属于背景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不等于是过时，这只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它的背景，这跟过时没有关系的，只是说在那个时代，但是圣经里面的神要他写下来要留给今天的人，那一个里面的真理是永远不会错的。好，
圣经的作者，执笔者，圣经的真正的作者是神。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作者其实是指执笔者，约有40位左右，其中有渔夫、牧羊的人、医生、税吏、哲学家、政治家、先知、祭司、宰相 和君王等不同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的人，他们都是虔诚爱神、敬畏神的人。
好，我们讲了，就是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作者，其实真正的作者，我们刚刚已经讲，圣经怎么产生的？圣经是无错误的神，神的灵感动。啊，作者写下神自己要写的记录，对不对？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我自己的信仰和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信仰，我们确信相信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是圣灵，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而人只是记录者、执笔者。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奇怪了。啊，不管说你圣经的作者他是看羊的，他是是看羊的，是渔民，或者说他是医生，他是教授，他是宰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这就无所谓。只是神运用你在君王的地位啊，用了一些的词句来写出神要你写的东西。神要这个你利用你是看羊的，你要写出你要写的东西，神要用作什么来做什么东西。但是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这个就不稀奇四十几个作者。为什么圣经经过了多少的年代啊？经过了，我们下面会讲一讲，圣经是一共经过了1500多年啊，从第一本写到最后一本创世纪，是公元前1400-1500年写的，到启示录，这是主后大概100年不到，90几年写的。为什么经过1500-1600年，经过了多少的朝代？有人说经过了60几个朝代，到底是经过多少朝代？经过多少朝代，有这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写成一本前后呼应、主题一贯、什么结构一贯都是一贯的书呢？因为不是人做的。这个就像现在小孩子外面在玩的一个拼图啊，你拼图其实真正的一个 画出拼图的人是一个作者，而每你哪一块去把它怎么做，把它 做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拼起来就是一个图画。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作者本身只有一个，而你在这里只是制作嘛，你只是做你的这一块嘛，做一块按照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样式，他给你讲的要怎么做，你怎么做的话，你才能拼成一块呀。你如果我个性大发作，哎呦，为什么这要翘那么高，要把它低下去，我要这样，你就拼不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实在太奇妙了。这圣经人神自己感动人写下来，神的计划，神要你写的，这也是表明人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现在太多，我说有很多福音派的人，他们因为不知道这圣经怎么解释，因此就觉得这不一定是对的，可能这一点不需要摆在那里的。弟兄姊妹，求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我们应该非常谦卑的认识，我不懂。当然，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超乎万有之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我们懂得什么？哪怕科学家今天把他所创造的一点拿出来来研究的时候，也只是他创造的沧海一粟，也能够得到什么呢？而你我又知道什么呢？你说对不对？我们像瞎子摸象一样，摸到一点哦，我们就以为是这样，差得太远了。我们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神的无限嘛。好，
写作地点有在旷野、荒岛、山中、城里、河边、皇宫、监狱等不同地方。写作年代，全本圣经写作时间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到公元后90年左右。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太奇妙了，这40几个 这么文化背景居然不同的人，又经过又这么从公元前1500年到主后90多年，到差不多1500-1600年的时间，这么多的朝代，姊妹，你相信不相信？10年以前你写的东西，你10年以后去看，你都不对头了。
对，
对不对？
是。
我们只是说从前写的东西，你现在看了也不对头了。这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管是旷野，不管是皇宫，对不对？是在监狱里，不管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会写成这样一本书呢？所以这一本书，我们再说，这是神的书，它的作者是神，所以才能写出是一样的。现在他有没有坐下来说，哎，我们大家坐下来谈一谈啊，马太你要写耶稣是王，马可你要写耶稣是仆人啊，路加你要写耶稣是人啊，约翰你要说耶稣是儿子，他们没有坐下来谈呀，对不对？他们并没有这样谈呀，这个乃是圣灵自己在这里亲自的设计，圣灵亲自在这里计划，让人写下他无仇无的记录。所以这个年代经过多少的年代，经过多，我说实在话，他经过的年代又涵盖了多少年代。我们说涵盖从亚当夏娃受造以开始，或者以前，一直要涵盖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直到永远永远。启示录有很多东西你懂吧，比方说启示录讲到，哦，有两个见证人将来在耶路撒冷被杀，全世界人都观看。我们从前念这个的时候就在想，全世界的人大概大家都要派代表去看哦，怎么会全世界人都观看？姊妹，你现在说说看，现在全世界人看观看有困难吗？
很容易啊。
通过什么方法？
电视直播或者是因特网都可以。
对呀，电视直播啊，你通过因特网就都解决了，你懂吧？你在写，我说你写圣经的人，他懂不懂啊？约翰如果说，神啊，怎么全世界人来都来看啊？他不能这样写呀，神要他写就写。今天我们懂了，你在圣经里还有很多嘞，你比方说像写。将来那个军队像蝗虫什么，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晓得呀，可能到有一天你都明白了，对不对？
嗯。
所以他写作的年日只有1600年，但是他涵盖的时间从永远到永远。为什么？这是神的书，你知道吗？我刚刚说怎么全世界上的人都会观看到耶路撒冷杀掉两个人，在今天一点都不稀奇呀，因为为什么？这是神写的呀，这不是人呀，人根本搞不懂的呀，对不对？你圣经里啊，你比方说主耶稣讲到啊以色列要复国，主耶稣讲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以色列还没亡国呢，他就讲到以色列要亡国了，而且讲到以色列要亡国到时候满足了要复国。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公元70年再度亡国。他真正的复国是什么？1948年。你看差不多1900年到2000年之间，好，你写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下来写的，谁敢讲这句话？又要亡国又要复国啊，对不对？以色列要复国，我们知道经过几次中东战争，一次一次一次，以色列差不多都要被打到地中海去了，但是以色列没有亡国。这不是谁讲的，这是神讲的。所以门徒问主耶稣，你说你将来有一天还要驾云再来，你有心有体的还要再回来，当你驾云再来，从天上来，带着复活的身体来，你那个时候有什么预兆啊？啊，圣经讲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各地都有饥荒地震，这谁敢讲这个话？谁知道到世界末日地震那么多啊？ 但是今天我们都看见了，有史以来都有地震，但是圣经上说什么？这是灾难的起头。小字里面说什么？妇人生产，就是像妇人生产要生产以前，不是一阵一阵痛，一阵一阵痛，越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嘛，对不对？所以自古以来都有地震的呀，但是现在的地震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圣经就是这么绝对的可靠，圣经它写作的年日只有1600年，也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从前面到后面是一贯的，而它涵盖的日子期有多少，直到无限的永远，到有一天整个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啊！到那一个时候啊，世界完全就是大家就是平安了，对不对啊？连狮子可以跟豹可以住在一起了，羊跟豺狼在一起也不要紧了，这个就是表示是说世界大家就在基督掌权里都有绝对的平安和喜乐。但这些谁能够说？谁能够说？正说明这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正说明圣经绝对无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挑了不懂的读，但是你在挑不懂读的时候，你要谦卑一点，就是是说哦我不懂，你就讲不懂嘛，因为他是神的话。好，
文字旧约是希伯来文，极少数是亚兰文，新约是希腊文。分卷，全本圣经共有66卷，各卷即独立成书，却又是66卷合成一本圣经。
圣经太奇妙，圣经一共是66卷，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每一卷也可以独立的，你哪一卷去看都可以的，但是这66卷呢又合成一本书。就我刚刚说拼图，拼图是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呢，但是拼图合起来是一个，所以是66卷又是一本书啊，这个是非常奇妙。这个在圣经它的写作文字上说起来啊，我们刚刚已经看过是旧约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所以现在呢啊，全世界有很多希伯来文专家、希腊文专家，也有很多的啊、那个这些专家呢，也把它做成字典，所以有希腊文。啊，有希伯来文的中文字典也有的，所以有的时候实在啊、不明白有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解释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圣经原文字典。所以我们叫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们称为原文，就是圣经原来的文字，我们就称为原文字典。所以我们中文也好，我们英文也好，都是从这边翻译过来的。
约书，圣经是一本伟大的神与卑微的人立约的书，以耶稣基督诞生为界，分为新旧约两部分。耶稣基督诞生以前是旧约全书，诞生以后是新约全书。
我希望弟兄姊妹要非常的注重，姊妹，如果我跟你讲话或者我跟你立约，哪一个重要？
立约
呀。约是表示什么？不可更改的意思啊，就是说是持久的，不可更改的。讲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跟你讲话讲过就算了嘛，讲话当然讲过可以算。我很请求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圣经是约束。比方说我们觉得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神对亚当夏娃讲话，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等等，就好像神这么小气，吃了果子就好像就人就死掉了。我们说圣经是伟大的神跟卑微的人立约，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经看成是一般随便人讲话，我们必须看是神对人立约。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赐下这么宝贝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此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神，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感谢主，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圣经的奇妙能力，我们今天只是对圣经的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好，我们到这里。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你赐下这么宝贝的圣经，天地万物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划不会废去。主，我们感谢你，历史一代以来，虽然圣经遭多少的逼迫，但是都被奇妙的被保守下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叫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你叫宗民的试炼无有功效，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你的试炼万代长存。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感谢你，圣经永远不会被消灭。但是主，我们今天也向你迫切祈求。哦，主啊，撒旦又借着人的理性，哦，主啊，来怀疑圣经的真实性。愿主自己也自己保守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接受你为人类所预备的圣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阿们。